现今世界大多数的地区，人的称谓至少有两个部分。例如，他们会有个姓氏，表明他们和某一些的家族有连带关系。另外，他们还会有个别的疏忽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教导孩子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以为耶稣是他的名字，而基督是他的姓氏。事实上，有时连大人也会有这样的误解。不过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圣经有时也用基督这个词，仿佛那就是耶稣的名字。然而实际上，基督是他的头衔，是用来指耶稣在上帝国度里的侍奉和尊荣。
这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基督。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着重探讨耶稣的生平有哪些事迹和特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就是基督。基督这个名词的基本意思就是受膏者，是从新约圣经的希腊字
Christos
翻译过来的，而那个希腊字又是从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
Mashiach
或是弥赛亚翻译过来的。许多人若是知道基督或是受膏者在圣经中并不是专门用来描述耶稣时，可能会很惊讶。其实在旧约里，那是一个很常见的称呼，通常是指那些被油膏抹特别要侍奉上帝的人。在旧约历史的不同阶段，一般而言，所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都被称为是受膏者。例如在旧约里，弥赛亚或受膏者这个称呼最重要的意思之一就是指大卫王的后裔，也就是那些治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君王。我们从历代志下六章四十二节、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还有五十一节，以及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和十七节，都看到这样的称呼。但是旧约的这些章节也使人产生盼望，就是日后会有一个特别的受膏者将要来到，他要以独特的方式聚合旧约的所有受膏者的角色，并且全然成就上帝在世上的救赎目的。犹太人普遍知晓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或是基督，当然普世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就是这位伟大的弥赛亚，最后的受膏者基督。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讨论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从他的出生和预备成为基督那个阶段的一些事件的神学意义。第二，我们要查考他以基督的身份的公开释放。第三，我们要探讨他的受难和死亡。第四，我们要查看使得他作为基督被高举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出生和预备时期。在这一课里，对耶稣的出生和预备参与弥赛亚侍奉的阶段，我们的叙述是从宣告他的出生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在旷野胜过试探凯旋而归为止。我们会深入探讨他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不过我们要先概略地讲这整个阶段。在耶稣诞生之前，天使就对童女玛利亚和他的未婚夫约瑟做了这个孩子要降生的宣告。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预告耶稣的降生。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主的使者也对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传递了类似的信息。约瑟和玛利亚是住在以色列地，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玛利亚怀孕的末期，凯撒亚古斯都要约瑟和玛利亚到伯利恒城报名上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五节。根据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二十节的记载，耶稣就在他们停留在伯利恒的时候诞生了。天使们将他出生的讯息传报给附近的牧羊人，他们就去看他，并且把他们所听到的这个消息传开了。根据路加所提到的治理那个时期的政治领袖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历史学家们一般推算出耶稣是在公元前四年出生的。圣经没有记载太多关乎耶稣早期的事情，但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提到他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并且被起名为耶稣。还有当耶稣在圣殿被献给上帝的时候，有两个上帝忠心的仆人西面和亚拿认出他就是人们一直盼望的基督，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到四十节。我们也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读到，因着星辰超自然的运行， 启示耶稣的出身，使得东方来的博士辨识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然而耶稣在以色列地并没有久留，因为治理犹太地的大希律王从博士那里知道犹太人新的君王已经诞生了，他就想要杀死这个新生的弥赛亚。于是他下令屠杀伯利恒附近地区两岁以下的小男孩。但是上帝预先警告约瑟，他就带着全家逃到埃及去。希律王死了以后，这家人才回到以色列。但是因着上帝再次的警告，约瑟于是让家人定居在拿撒勒这个小城镇，远离新上任的犹太人的王，就是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这些事件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13-23。耶稣长大期间，他的家人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参加犹太人的节庆。根据路加福音2:41-52记载，在耶稣12岁时，全家又去参加这样的节庆。耶稣的聪明和应对智慧让那些宗教领袖和教师们非常的惊讶。耶稣在30岁左右开始准备公开的侍奉。首先他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3:13-17，马可福音1:9-11，还有路加福音3:21-23。紧接着在他受洗以后，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4:1-11，马可福音1:12-13，还有路加福音4:1-13。在这个时候他抗拒撒旦的诱惑，那是发生在他公开出来侍奉之前。